现在是读经时间，请大家起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到十四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我们今天的讲言是慈洛峰传道，慈洛峰传道是我们2017年退休会的讲员，所以他现在在加州San Jose 的那个基督工人神学院任教，所以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慈洛峰传道。
今天的主题叫做为我们成了咒诅，福音的应许。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到十四节，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无论在这里，无论在网络上，都能够一起来唱诗，一起祷告，一起彼此的纪念，互相的担当。我们也在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在主的面前等候，听他的声音，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与帮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能，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因为主给我们应许，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他愿意接受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大或者是小，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信心坚定在他里边，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凭借信心。最近学习到一件事情，在 Facebook Marketplace， 大家不晓得有尝试过吧，在上面你可以找到又便宜而且品质又好的东西，你何必花那么多钱然后去找这么好的东西呢？所以要节省嘛，就去寻找。结果我就寻找到一个我认为我家现在需要的东西，就是篮球架 ，basketball hoop。哎呦，这个篮球架对我们来说是在疫情当中我们最需要的，需要运动嘛，在外边可以晒太阳，有团聚的时间跟家人，而且又有健康的身体，不是很好吗？所以就去找了，但是我通常很少花时间在上面，所以偶尔就上去看了一下，结果一看到哇，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篮球架，而且价钱是非常便宜，哎呦，我就爱上了。结果呢，我就赶快联络啊 ，Facebook 上面联络说这个还在吗？我想买。结果很快的，那个人就写信回来说，对不起，有人订了，他说是预备好要来拿了。哎呀，我心里面突然间就觉得很失望啊！你怎么能够抢得到又便宜又好的东西嘛？根本是没有办法，只有24个小时坐在那边等啊！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功夫，但我心里面说想要，当然为了孩子，也为了我，为了全家人哈，就在上帝面前心里面偷偷祷告说，主啊，你就帮助我吧，因为这样的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价钱，应该是很快就没了，你就等着下一个东西吧。 是吧？但是我就照样在神的面前说，神求你怜悯吧。但没想到过了一两个小时，他就通知我说，哎，你还有兴趣吗？那个人不要了。我心里面在说，怎么可能不要呢？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便宜的价钱，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因为那个东西真的不好？我心里面怀疑。但不管怎么样，我就跟我的孩子说，男孩嘛，只有一个，所以需要这个体力嘛，一起去帮，所以我就说你跟我去。他就去了，跟我去了。那我心里面还是怀疑要不要。结果我到家那个家的时候呢，那个女主人就开门说，哎呀，我忘记跟你说了，你应该要开这一辆大卡车来，才能够搬动我们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哇，这么大，怎么办呢？不过我说不要怕，我带了工具来。他说是哈，前面一个他就是有带工具，但是他带错工具，结果怎么开怎么弄，他说我不要这个东西了，不是这个东西不好，是没有那个工具。我说我带的工具是我有什么带什么啦，而且好几个，就是在我自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叫我儿子出门之前，我从来就是比较少唠骚，不过这一次我就是一直唠骚说，哎，你要记得带哈，记得带，记得带工具，记得带工具。他结果就带了，所以我们到他那边的时候花了两下子，当然不是两下子，花了一些功夫，不过结果就是这么大的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就变成三段，然后我们就放进车里面。我们说感谢主，神的怜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功夫，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工具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只要我们带来。神同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来到我们恩主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夫，我们的能力，甚至不是我们的信心，我再一次讲，我等一下会做解释，甚至不是因为我们信心的功夫，乃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信心。这一个工具，所谓这一个唯一的方法，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信心，我们才能够得着神更丰富的恩典，神所应许的福音。而且这福音不是起头，我上一次说了，乃是成为我们生命时刻的引导。今天与大家分享两点，本来是10节到18节哈，第三章，但是越看越丰富。我说如果我讲18节的话，大家全部今天晚上就要，今天下午就要关灯，就把我离弃哈，就离开了，因为要花2个小时。结果我就砍了一半，10节到14节，一起来思考这段的经文。我不再读了，但是请大家翻开圣经一起来看，因为上面下面都是非常有关系。第一个与大家分享的就是相信圣经的应许，相信圣经的应许。第三章10节到12节这么说，凡以行为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都被咒诅。这是根据生命记，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又说，一人必因信得生，是根据哈巴谷书12节。律法远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根据利未记。这个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一直引用经上，也就是旧约里面，特别是摩西的五经律法书 The Law 来讲说， 律法就是这么说，行律法不能够使一个人没有罪，律法只是告诉人，人一定是有罪。你看下去，这我特别注明出来，经上说，经上说了，后面虽然没说，但是他也有是根据经上说，因为经上让我们看到人就算多努力没有办法完全的遵守律法，他活着是要遵守律法，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做得最好，因此这边的结论是什么？他必定被咒诅，也就是他必定被审判，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好。律法带来这样的功用，使人没有在上帝面前称义，说我无罪。有一个执事，他在教会里面非常忠心。有一次他听到讲道，讲道当中说，哎，我们都是神的管家，因此要好好的使用节省上帝所给我们的所有的资源。他听了心里面很受感动，说我要做得更好，所以呢他就回到家，他喘不过气来，很累很累。他太太以为说他做什么事情，心脏病发作吗？他说不是不是，他说听了道呢，今天关于管家的一个道理，我心里面有感动，我就不坐巴士回家，我只是在巴士的后面跑着追着巴士，我就省了一块半，你知道吗？省一块半，还有为主做一个好管家。他太太就为他高兴，说哇，你这个很不错，你这个是遵行神的话语，很好。他太太突然间变了脸色，是说你为什么不跑在德士的后面呢？跑在 taxi 后面，你可以省10块钱哦，不是更多吗？那个太太说的也没错，因为你可以做得更好，标准反正是会越来越高，是永远达不到的。我心里面在说，你要省更多吗？为主存更多的钱吗？你就怎么样呢？跑在直升机后面吧。你知道坐一次直升机去旅游的人啊，几十块钱啊，15分钟啊，你都不舍得花，跑在直升机后面，你是不是可以省了几百块呢？标准永远达不到，何况是上帝的标准，要我们去遵守，要我们去追，我们是永远是追不到神的命令，达不到，不能完全达到律法里面向我们要求的，因为神的律是完全的律。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谓的登山宝训当中，也是让那些听的人也知道，哇，神的律法这么高。耶稣说，你倾听到古人这么说，其实就是圣经这么说，你不可杀人，但是我对你说，你恨人就是杀人，对吧？所以一系列的听到圣经古人这么说，但是我告诉你，因为一直把这个真理提升，其实真理就是非常的完全，是非常的完美，其实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但是耶稣前面就说了，不是因此把律法丢了，达不到就丢了吗？不是，他说我来不是要毁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这个是已经让我们看到，不是人可以做得到，但是耶稣基督他却是能。所以我们的选择不是把律法丢弃，但是现在的这种情况似乎人就是这么做。加拉太书第3章第19节也是 保罗也问到，有的人问说，居然律法这么大标准啊，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一定被咒诅，那就把它丢了，何必需要律法呢？没律法那就没有犯规啊。大家知道这个新闻最近越来越多， Defunding the police or defunding policing， 就是不同的意思，有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钱，警察本来是要需要这边基金这边款项，但是就把这些款项现在就分到其他地方去，何必需要警察呢？因为警察其实自己都不守规矩，而且带来伤害暴力，所以要 defund the police。这个是非常非常现在一个大的问题，大家都在争论应该是这么做吗，或者是到最严重的地步就是不需要警察，这个是 disband the police， 就把警察这个制度取消到这个地步。但不管你赞同不赞同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后面似乎有这样的一个哲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一旦越少警察，罪犯可能就越少，也就是说不需要人这一批的人来护卫来做治安，其实治安就越更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似乎是跟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说，没有律法就没有罪嘛， right？ 没有律法就没有人犯规嘛，不是很好吗？我再说，我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支持这个 defund the police，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说我们人活着可以没有律法吗？可以没有律法吗？不能，不能。因为一旦没有律法，我们就当然有自由，更有自由，但是自由却是没有约束，是 freedom without boundary。自由没有约束的时候呢，情况是怎么样子呢？请大家听听，我就举个例子，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父母两个人对三个孩子，哈，他每一次家里面都很多规矩，要清理这个，要做这个，哈，要读书，要这学习乐器，各种各样的很多规矩，很多要求。那结果有一天他们心里面想说，哎，我们就给孩子今天特别的自由好不好，一天24个小时给他们自由，而且没有任何的规矩， freedom without boundary， 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父母心里面想说，可能给他们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尊重父母啊！哇，我的父母还有给我自由哈、啊，虽然严格，不过他们也很放松啊，是不是更会尊重父母们？他们父母心里面这么想，结果就给他们24个小时的自由。自由开始，孩子就不吃正餐 proper meal， 他吃 candies 糖果。早餐、午餐、晚餐，孩子起来不刷牙，今天是自由不刷牙，而且呢，水开了不需要关回去，就让它继续流。要煮东西不必煮，只是火开就让它继续烧，因为没有规矩嘛。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去洗手间出来没有洗手，现在疫情是最可怕的事情啊，没有洗手。但是更可怕的，不但马桶那边洗厕所出来的没有冲洗，你可以想象啊，我不要讲太多了。没有自由，没有约束，结果是什么？整个房子都被烧啊，而且可能有人有安全的问题，可能都会死人啊。自由没有约束，这个是不可能的。人必须要有律法，因为律法帮助我们，其实是保护我们，使我们在应有的界限里面能够正常的生活。但是律法也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做都不能够达到神最完美的标准。结果不是说啊，我就把律法丢掉，不是的。圣经却是告诉我们，不是以工作的方式去寻找行为的方法，乃是寻找什么呢？是找信心的应许，或者是应许的信心。也就是不是靠我们自己能不能有多好有多少，乃是凭借神所应许他要做什么，而且我们必须要去寻找这个。这个是加太书前面的第三章七节，让我们一起来看七节到第九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对不起啊，我看不到，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Scripture saw faith in advance， 就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就是 Scripture announced in advance。about the gospel 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边让我们看到信心，相信圣经里面所应许的，这个就是我们要注重的信心基于这个应许。都是看到圣经，心已经看到了，先已经看到了福音，先已经宣告了，就是人必须要凭着信心才能够得到生命。就好像亚伯拉罕，上帝对他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怎么样因亚伯拉罕得福呢？因为亚伯拉罕成为一个模样，或者一个前面的一个榜样，是说他是凭信心，圣经让我们看说他是因信神就算他为义。这个是前面已经说过，应该是第三章的第六节，这就算他为义。当然这边圣经，我们这边的意思其实就是神这么说，圣经说的也就是神这么说的，神这么说的也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事实，一个应许。但三章二十二节也给我们一个圣经里面所说的，但圣经把众人都称在罪里，是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当然这边是中文加进去，其实就是说将所应许的赐给信他的人。这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当然是福，是很好，但是其实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又给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亚伯拉罕听到神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是 will be blessed， 这是将来的事情，但就以后要发生的。那以后发生的事是最终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的。亚伯拉罕他信神，不是因为抽象的信心说我有信心相信神，乃是相信神具体所讲的神的应许，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是相信神具体的应许，他的信心是基于这个，所以他的信心就被算为义。我们今天看了圣经的应许，相信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继续来看是相信圣子的应许。子这边我就故意放一个冒号，因为子当然可以讲到 son，但是上下文里边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子孙那个子是 seed， 也可以是用子的，而这个子不但是 the son， 而且是指到 这个是唯一，只有他是那真正的子，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神天父的独生子。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十三节，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或者是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卷，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就是又根据生命记二十七章二十三节。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行律法的必然被咒诅，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不是把律法丢掉，但是始终是要根据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借着亚伯拉罕之后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子身上所成就的这个应许。他不但是那所应许的，他也是那个应许。 He is the one。 每一个人都想达到最高的标准，做得最好，但是神是要求完全，但是人一直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不是律法没有用，律法是为了给我们这些罪人。当律法被赐下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也赐下献祭的方法，也知道说人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顺服，但是神在旧约里边已经叫人是在没有办法完全顺服之下，仍然有赎罪的这个恩典。当人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在伊甸园里边犯罪，就因此被咒诅，神就对蛇那引诱亚当跟夏娃，直到他们被咒诅的那个蛇也被咒诅，神就对蛇说，我要叫你这个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 seed 就是你的子，蛇的子和女人的后裔 seed 他的子也要彼此为仇。但是后面带来的福音就是女人的后裔子 seed 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就是所谓圣经里面第一个福音，创世纪三章不是十五十六节，数节让我们看到神已经在圣经里面早就宣告这个福音。亚伯拉罕信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信心，乃是一个具体相信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他听到也是神的应许，他要怎么做他就相信，所以他的信心神就算他为义。不是其实是他的信心有多大，乃是神的信实有多么的真实。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子从亚伯拉罕那边下来的，他却成了咒诅。我们原来被咒诅，因不能完全行律法，但是子耶稣基督来到，他却成了咒诅。但是要注意圣经说第十三节是为我们成了咒诅，为我们成了咒诅，也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唯一的方法，是信心。我们要凭借信心，但是信心没有这个子，没有这个耶稣，信心是没有用。我要继续说，这个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了咒诅呢？为我们的缘故 became curse for us。 因为圣经里面早律法里面早就说，那些犯罪的人他必须要被挂在木头上，因为他是犯了罪，他被咒诅受刑罚。 耶稣基督就是如此被挂在木头上，他就因此就被咒诅，为我们受审判，当然是为我们，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这个就不一样。他不犯罪，但是却是被咒诅，是因为我们原来被咒诅的，这个咒诅却是临到他，在这个木头上他被咒诅，但是在坟墓里边三天之后他的复活就已经来证实，来证明他不是被咒诅的那一位，他是为我们被咒诅，被审判，被刑罚，但是从死里面复活就已经证明天父看他是其实是无罪，只是我们的罪在他身上，他复活就证明是他是义的，耶稣基督是无罪的。难怪圣经里面加太书第三章也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这边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完全的顺服他的天父，就算他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但是他还是生，他还是活过来，他是那位真正的义者。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义跟我们的义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他成了咒诅，我们本来被咒诅的却得着他的义，这个叫做 The Great Exchange， 就是彼此的一个大交换，大交换。有一个小孩子，他很听不听父母的话，每一次说吃晚餐了，他总是拖拖拉拉，甚至不来吃饭，甚至父母吃好了他才出现，所以父母一直讲一直讲，他总是不要听。有一次父母就再一次警告说，你今天一定要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到达，不然是会有后果的。这个孩子就仍然不听，看到父母坐上坐上椅子了，在桌子那边开始吃饭了，他有一点紧张，有点怕了，他又在那边拖了一下，然后就又过去了。但是他总是没有准时到，这个时候到坐前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呢？看到只有一片面包跟一杯清水，因为你迟到了，因为你迟到了。孩子听到这一句话就很忧愁，晚餐吃面包跟清水，心里面就很伤心，一半有后悔，一半已经要预备吃这个东西了。在他伤心的当中，母亲看着他，然后母亲就伸手就把他那个面包拿过来，跟他的清水也拿过来，然后母亲就把自己的那个丰富的一碟晚餐放在他的孩子身上，或者是放在他的桌子那边。孩子长大，他就说，就是这一幕让我看到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原来我们就是要面对这样的审判、咒诅、刑罚，但是现在却被交换了，因为耶稣基督他却把自己赐给我们，成了咒诅，但是他的义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咒诅、我们的罪却是在他的身上。 This is a great exchange， 这个是个大交换。加拉太书里面就说，因信我们要得着生命，是的，没有错，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配得什么，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所成就的事，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我们就得着。有的人就把信心看得太过分了，看得太大了，就成为了自己的一个美德、一个能力、一个功夫，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 似乎有这样的暗示，但是呢最终不是这个意思。就比如说圣经里面不是说某一个太太她的孩子，或者是寡妇她的孩子死了，或者是一个寡妇她生病了，或者是一个人缺腿了，然后耶稣医治她，耶稣就说你的信救了你。有的人就说你看那个人就是因为有信心，他因此他就得医治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信心，哈，神必然成就大事。听起来好像没错，但是不知不觉我们都是说只要我有信心神必然做，把我们的信心当作美德，当作能力，当作神必须做，就算不合乎他的心意，只要我有信心，结果就叫做成功的神学，按我的意思，按我有信心有多大多小来成就神的事情。这不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信心的功课。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因信称义，是信我们的对象是谁，那信心的内容是谁，我们认识他吗？英文是这一句话说 Faith is not just how much you have in the content of faith. 信心不是我们心里面有多大的信心的内容，是很重要，但是不只是在这个方面。信心是 It's also about how much you know of your content of faith. 信心是你到底知道你心里面所信的是什么吗？更重要的是谁吗？你信是因为你信这位耶稣基督，这个是值得你信的，因为他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那为我们罪人死的这位救主，他用他的义遮盖在我们身上，他从死里复活，他坐在神天父的右边，将来要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吗？信心是很重要，但是认识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主更为重要。当我们认识这位主，越来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增加。不是因为我们信心越来越增加我们就越爱这个主，错了，次序错了，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主，我们的信心才不断的更多。因此我们的信心是不能用来夸口的，我有信心有多大，我们的夸口的信心的夸口是主的应许有多美好，是我们的救主有多美好。信心是重要，但是信心的对象我们更要认识，更要接受，更要把握。你今天认识你的信心的对象吗？每一个人都有信心，但是这个只是抽象的信心 abstract faith。 更重要的，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谁？ What is your subject of faith?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为我们交换身份，他成为了罪，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义。他成为了罪，是要使义能够归在我们的身上。他被咒诅，被审判，被丢弃，是因此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典，蒙救赎。耶稣基督为我们交换，我们再一次去思考他怎么交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有一个孩子名叫 Johnny， 他两年前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血病，但是他好过来了。他还小，但是他痊愈过来。结果他的姐姐也得了那个病，医生就说你这种病大概是几率是很少，但是唯一能够帮助你的救你的就是你的弟弟，他之前生了病， 但是呢，他因为痊愈过来，他有这个抗议，他的血能够帮助你。结果医生就问 Johnny， 他的姐姐是 Mary， 他就问 Johnny 说 ：“Johnny， 你的姐姐需要你的血，你愿意给她吗 ？”Johnny 听到的时候，脸都苍白了的，嘴唇就在发抖，他心里面在蹦蹦蹦蹦在跳。他说：“把血给她。”他想了一下，他犹豫了一下，他说：“好，我给。”为什么呢？医生说，因为她是我的姐姐，所以好了，姐姐有盼望了，所以就把他们两个人都带进手术室，就开始输血。在开始的时候呢，那个弟弟还在有一点尽量使自己能够开朗啊，然后微笑，但结果那个针筒插进他的手的时候呢，他突然间他的脸就不笑了，就严肃起来了。是不是他害怕呢？是。医生就问他说：“你没事吧？”他说：“没事。”他就问医生说：“医生，我什么时候就要死了？我什么时候死？”医生突然间才明白过来，他说：“但这个孩子，当他听到说把我的血交给输给姐姐的时候，他以为他要面对死亡，他必定要死。当然，其实他误会了，不需要，他不需要死，他只是输血给他的姐姐，来使他的姐姐能够活。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比那个姐姐的情况糟糕的几百倍、几千倍。”是罪的问题，没有人能够达到律法在上帝面前可以称义的，都要被咒诅，都要被审判。但现在只有耶稣的血能够带来生命，因信称义。中间要知道我们的信心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如果我们愿意去接纳，我们是有生命的，今生有生命，丰富的生命，死了之后，以后还要复活得救，与神耶稣基督同在的生命。不是我们信心有多大，或者是多小，只要愿意说主啊，信靠主，耶稣为我做的，这个叫做因信称义。用我们再一次来思考圣经里边给我们最后加拉太书里边做了这个总结，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真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再侍奉律法之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恩典，这个是因信得救儿子的名分。我再一次说，这丰富的真理临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小时讲不完，我们下一期有机会，神的恩典我们再继续。神的恩典应许圣经里面说的，耶稣基督圣子是圣经所应许而且成就的，接下去就是圣灵，神所应许的，圣经里面所应许我们信主的人要得着的圣灵的生命。用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用我们今天凡听到福音的人，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是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唯一的救赎主，只有凭借信才能够得着的，你今天愿意信靠这位耶稣的，你虽然不在这里，你愿意在你的座位那里来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成为 我的救主，生命的主，来赦免我的罪，他的宝血在我身上，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愿意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你愿意这样接受主吧，你就在你的座位那边自己开口向主祷告，用我们的信心，对我们信的人来说，我们没有一天可以夸口的，只有夸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因为他为我们成就的不但是我们救恩的开始，也是为我们生命一生所预备的，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应许，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我们感谢主，愿我们今天再一次从神的话语上重新得力，来面对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的明天，但是主掌管明天。我们感谢赞美仰望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